我们今天可以多见几位弟兄姊妹，真挺高兴的，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的。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尽管外边的风声一天紧是一天，我们看到你来的兆头一天显明一天，但是我们心里喜乐，因着那是你再来的日子近了，那是我们的盼望。主，因为我们属于你，主，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要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这是你配得的，这也是我们极大的荣幸。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是你亲自将我们引到你面前，你将我们从死亡和过犯当中拯救出来，称我们为儿女，我们才能够来到你面前，并且你告诉我们说，你喜悦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敬拜。主，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求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除掉我们的懒惰，除掉我们的疲惫，也除掉我们的懒散，使我们可以专心的在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灵和你的真理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的敬拜可以达到你的面前。主啊，显出你的荣耀在你的百姓当中，赐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也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继续在讲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讲的是约翰福音三章的19节到21节。我们前两次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和尼哥底母在讲谈的是什么事情呢？有关重生。那么后边呢，接下来神就借着圣灵，借着约翰告诉我们人如何重生。主耶稣说你必须重生，而神借着约翰来告诉我们如何重生，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重生，因为基督挪走了我们的罪，或者说他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除掉了神与人之间的拦阻，我们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这叫重生。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来看这位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不是人家好像是久旱逢甘霖一样，大家说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太好了，这个救恩终于来了，这救主终于来了，神所应许给我们这个终于来了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在前一阶段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留心，在朋友圈当中发了一段视频，是讲到了一个小学生，他很生气的来到他的老师的办公室，拿一张纸放在他那个桌上，摔在那里。那是个考试的卷子。那老师说，孩子啊，你今天来做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你的考试的问题呀？哦，你这个需要我帮助你的。那老师说，你看这道题呢，你做错了。是一道什么题呢？2+2。那个小朋友写的是什么呢？2+2=22。然后那老师说，2+2不是等于22哦，是等于什么呢？你看两个 marker 再加上两个 marker 应该是几个，不是4个 marker 吗？那孩儿说，22。然后那小朋友就把桌上的东西全都给推到地下了，然后就出去了。第二天呢，他爸爸妈妈来找这个老师，跟这个老师说，我的儿子有什么事情吗？那老师说，没什么事情的，就是在数学需要点帮助。他爸爸妈妈说，是不是我儿子挺笨呢？他不，一点不笨，他就需要帮助。然后那个他妈妈就问，那我的儿子的问题是什么呢？老师说，哎呀，2+2它等于22。而他妈妈就和他爸爸说，有什么错误吗？那老师就懵掉了，说这个小孩子不懂，大人应该懂，2+2很显然不等于22嘛。然后他说，那当然等于4了。而他的爸爸，怎么等于4呢？应该等于22嘛。然后就还说，你这个老师不行的，你限制了孩子的自由，限制了孩子的想象力，哇，你这个约束了孩子，不适于孩子的发展。那这个老师呢，就说，那这老师说，你父母怎么能不知道2+2=4，而说得22呢？然后这个父母去了，啪就打了这个老师。第二天呢，校长来了，校长来说，哎，你应该向人家道歉呢， 这是校长。老师说孩子不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可以理解，父母不可以理解，你做老师的做校长的你怎么也不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哎呀，他说你限制了孩子的自由。二加二等于二十二吗？有什么不同的呢？我们要多元化。那老师说不行，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啊。他说你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校长就问他，他说数学告诉我二加二等于四。那个校长就笑了，说得了，把你给开除吧。所以第二天的时候呢，啊，很多的媒体呀、啊、报纸啊，全来都攻击他，父母啊要开除他，为什么呢？因为这限制了孩子的自由。然后呢，那个校长就来说：“好了，今天你呢被开除了，开除了呢，上一个月呢你有2000块钱，这个月有2000块钱，我给你写张支票，4000块钱，对不对？”那老师说：“不对呀，按你的逻辑，你应该给我22千，22千就是22000。所以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没发现吗？你笑来笑去的时候，你就笑不下去了。我们今天就看我们为什么笑不下去了。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呢，今天不过笑不下去呢，不是笑不下去就哭了，而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增光带来的盼望。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3章19节到21节。我们要看前面我们讲到了，说光来到了这个世界，谁呢？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呢？就是神在永恒当中应许给人的这位救主基督来了。而这位基督呢，不是突然间来了，而是神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不断的向人来启示这位基督，启示这位救主。今天他来了，而他来了要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好像光明要照亮黑暗一样，要显明黑暗一样，他要做这个工作。3章19节说光来到世间，这节经文很重要的。光来到世间呢，我们看英文就看得很清楚，他说什么 Light has come into the world， 就是他来了，他已经来了。已经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他要来，现在已经来了，是这个意思哈。比如说今天邱弟兄来了，那我就打电话给春眠弟兄，我说邱弟兄已经来了。什么叫邱弟兄已经来了呢？就是说今天应该邱弟兄来，邱弟兄也知道他应该来，现在呢他来了。同样的道理，这光来了，来到世间，就是神在万古以前已经告诉你要有光要来，这位基督一定要来，今天来了，这位耶稣基督来了。来了之后呢，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英文当中讲的就好，说这是一个审判，这是一个定罪。那这光来到了世间，光明来到了世间，它就照显明了一切的黑暗。但是这些黑暗呢，不喜欢光，不喜欢，不喜欢光，他们倒爱黑暗。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喜欢光呢？因为光照到了他们的黑暗，显明了他的黑暗。换句话说，显明了他们是罪恶的。弟兄姊妹，当你开车开在401的上面的时候，当你过了米西沙嘎的时候，那路上没有车的，很漂亮的，你可以开像兜风一样的，开了180公里，哇，你很舒服的。突然刷跟你边上过去一个什么，过去一个路牌，限速100公里每小时，你会怎么想？一看你的里数表，180公里每小时啊，很舒服啊，很爽啊。但是刷一个律法来了哈，告诉我们光来了，100公里每小时，真讨厌，影响我的心情。我这180公里开得很舒服啊，我这车也可以开180公里。同样的道理，这些恶人，这些罪恶，这些黑暗，因着光明暴露了，显明了他们的罪恶，他们的黑暗，他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他喜欢 黑暗，喜欢罪恶。当亚当和夏娃因着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吃了神吩咐他所不该吃的那个果子的时候呢，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当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呢，他就活在黑暗当中。什么叫黑暗当中呢？就是我行我素，就叫黑暗当中，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叫黑暗。他们不再去寻求神的旨意，不再顺服神的旨意。记不记得圣经当中诗篇当中有一卷书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没有神的话，人就走在黑暗当中。因此呢，我们看到了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所有的人类，从亚当而和夏娃而来的人类就活在黑暗当中。人们想怎样活就怎样活，他们不想按照神的旨意去活。因此呢，当这光来到的时候照出黑暗，当这位基督来的时候显明了这些人是罪恶的。哎，我过了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怎么你来了就说我是罪人呢？你有没有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人？你传福音给他说，哇，你是个罪人，说我怎么就成罪人了？我平时是个好人，我一来到教会我成罪人了。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福音慕道友？有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了说，定他们罪的就在此，也就是说你拒绝的光本身就是罪。不但你说我行为是罪，我偷东西是罪，我恨人是罪，我杀人是罪，你不接受这光本身就是罪。好，我们看，当施洗的约翰为这位光，这位基督做见证的时候说，怎么说？人家说，哎呀，约翰呐，你是不是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那个基督呢？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光呢？他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施洗约翰说，我不是那光，我不是基督，但是我确实给这光，给这基督做见证的。他就说了，第九节说，那光是真光，就是你们所盼望的，所等待的，神所应许你的光是真光。真光对应的是什么？就是假光。这里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有的人都要被这个真光去照的。你说啊，我不照，不行。还记不记得天使传佳音的时候，报佳音的时候怎么说？今天要在，我要报告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关乎纯明弟兄的啊，不是，不单单关乎纯明弟兄的，关乎万民的，不单单关乎巴勒斯坦地的那个牧羊人的，还关乎什么？所有的人。什么叫所有的人？不单从地域上所有的人，而且是从亚当和夏娃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所有的人他都要照的。他不但能够照亮我们的行为上是哪里是恶的，哪些是黑暗的，而且可以照亮我们心里的。我们人的光呢，只能够照到外表。当我们眼睛一睁开的时候，我们这光就投向了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行为上的好坏，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人的心里边到底是好是坏。但是这位基督，这位真光，他可以不但显明我们的行为，也可以显明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邪恶。这就叫真光。真光可以显明一切事物的本质。我们坐在那里面带微笑，背着真光一照，我们里边可能充满了邪恶。但是我们人一看，哎，他很有爱心哦。不是的。这就是真光的区别。这样的真光是很害怕人的。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呢，只要连在这个计算机上，然后有个探头，一对准你的眼睛的时候呢，哇，就能把你的心里的活动都能够在这些计算机上就能够演出来。你里边想的什么的全能演出来。然后我再加个投影仪投在这儿。小秋要不要试一试？我相信如果我要有这个发明的话，我活不过一天的。谁愿意被人显出你心里的东西呢？我说的对吧？因此这也是如此，人们就拒绝着真光。他不愿意被人显明。不但是个习惯的问题， 习惯于黑暗了，而且它就是黑暗的，就是邪恶的。这个能够显出一切黑暗、一切邪恶、一切罪孽的真光，他来了。神曾经应许的，他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光是可以显明一切黑暗的。罗马书，如果我们讲到显明这些黑暗、显明罪恶，我们一定想到罗马书。罗马书第三章也是19节到20节。19节这样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这节经文好像跟19节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律法是叫人知罪的，首先讲到律法什么，显明人的罪，显明所有人都是罪恶的。然后下边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什么叫叫人知罪的？就是显明你的一切的是罪，我们不知道是罪的，一显明出来，哇，是罪。所以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什么？有律法来显明人的罪，同样这真光来了呢，以基督来了之后呢，也他可以显明人的罪，但是他们显明罪和显明罪是不一样的。我们下面看这个真光呢，也判定人是有罪的。什么意思呢？他不但显明罪，他也要定罪。定罪啊，律法，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律法把我们引向哪里？警察，对不对？引向法官。你开车40以上，你开180公里每小时，你去见谁呀？你肯定见警察嘛。你不服警察，警察就带你见法官。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光呢，它不单耶稣基督，它不单显明人的罪，它也定人的罪，就是定你，这是有罪的。换句话说，它不单是罪的显明者，它也是罪的审判者。接下来第十九，还是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这里说光来到这个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这里了。你本身恨恶这光，不接受这光，这就已经是罪了，而且是什么？定罪。定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儿已经定了，你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逃脱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定了。也就是说，这光不但可以显明罪恶，它也可以定罪，定为有罪。第二十节这样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什么叫受责备呢？就是被定罪的意思。定罪，这里讲定他们有罪，这是从神的角度来讲，从这光的角度来讲，从基督的角度来讲，他是个定罪者，审判者。从人的角度讲呢，就是不被定罪，我不想被定罪，就是不受责备，不愿意显明我是有罪的。因此我们人喜欢撒谎，对不对？当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选择的是什么？躲藏、逃避，猫在树后边，我不见你了，对不对？所以人也是一样，他们不来救光，相反他们躲在黑暗里边。为什么呢？怕责备。亚当夏娃为什么会躲藏起来了呢？因为我吃了你不要我吃的那个果子，哎呀，你一定得批评我。神说不是批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真光来到的时候，它不单显明一切的罪恶，显明一切的黑暗，而且它要定罪恶有罪，定他有罪，绝对逃不掉的。因此我们就知道黑暗拒绝光是正常的。我们小的时候，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些小，我们自己的孩子好像都做过，现在孩子可能都挺好，我们自己去改那个成绩，做过没？哇，65，这回家爸爸肯定得打呀，改成85，6，哦，爸，是不是？ 然后呢，那个家长通知书呢，不敢给爸爸看，完偷偷找别人签字，代替我爸去签字，啊，完给老师，老师说这是你爸签的字吗？是，完一问爸爸，爸爸说我没签过，完回去挨一顿打。我们为什么要撒谎？我们为什么要掩盖？我们为什么要躲藏？因为我们不想受责备，我们不想我们这个丑的事情，这个不好的事情被曝光出来，被显出来。罪恶，恨无光，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在的光景。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能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依然看到那个录像的时候，我们回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呢，我笑不出来呀。当那个老师说二加二等于四，就好像真光照出了人的黑暗，你二加二怎么等于二十二呢？好了，这些人就开始怎么样逼迫你，开始抵挡你，就是二十二，就是二十二。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当真理的光照到我们的里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性的顺服，对不对？我们会选择性的找一些轻的，重的呢就埋在心里边了，严重的就埋在心里边了。我们跟那个小朋友是一模一样的。因此你会发现，当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相处的时候，或者跟其他的人相处的时候，你责备人，你去试一试，他一定跟你翻脸的。为啥？因为你显明了他的错误，因为你定了他的罪。所以我说，当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笑来笑去我就笑不下去了，因为好像我很像那个小朋友。我不是我的生命一直像那个小朋友，而是有些时候我真的是像那个小朋友，我不愿意面对我的错误，甚至我不愿意面对我的罪恶。即便是这真光照到我心里边的时候，我依然采取那种拒绝的态度，我依然要为我自己辩护。但是当这真光，当这神的话语照进来的时候，这罪已经定了。我需要做的是什么？我需要做的是悔改，我需要做的是认罪，承认我的罪。因为这光，神的话，圣灵的光照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就是已经定罪了，就是罪，没有什么说的，这个罪也是要带来后果的。我们接下去看，重生的人一定是爱光的。这里说但，哎，转折了哈，有一些人呢是怎么样呢？极力的，我不要，我不要，拒绝光。但是呢，他说但行真理的人呢，这里讲的是行真理的人，神经里的人，他就必来救光。那些喜欢黑暗的人怎么样呢？怕责备啊，不喜欢责备的人怎么样呢？就逃避着光，我不见你。但是有一些人他会来救光，什么样的会来救光呢？这些人是行真理的。什么叫行真理的呢？前面我们讲到，当主耶稣和尼哥底母在谈到的时候说，人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就更不能够走在这条天国的路上，你不能见神的国。因此这里告诉我们，这些行真理的人，他行真理表明他是认识真理的，行在光中表明他是在光中的。这些是什么？这些人就是被神所重生的人。这些人他们可以不但可以看见神的国，看到光，而且是就这个光行在天国的光明当中。这些人不再是我想怎么行就怎么样行，好像在黑暗当中的人，而是怎么样，他们要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什么叫这些人就靠神而行了呢？靠神而行的意思就是保罗所说的顺着圣灵撒种的，是顺服圣灵的带领的。这些人不像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黑暗当中的人是我不想寻求神的旨意，我也不想明白神的旨意，我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而这些人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他们从罪恶和过犯当中活过来了，他们可以认识真理，可以认识天国，他就可以靠着神，顺服神的旨意而行，这就叫靠神而行。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当这光照向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些人就重生了，有一些人就更加的拒绝。而这些重生的人呢，他是靠神而行的， 这里就讲到了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是顺着圣灵撒种的，一定是顺着圣灵撒种的，他一定是靠神而行的。只有在黑暗当中的人，他们是拒绝光，我想怎么活我就怎么活。因此这里边让我们也看到了一件事情，讲到了重生得救的人。主耶稣接下来就说，重生得救的人你会有可以看见的，好像那个芦苇一样。记不记得前面主耶稣和尼哥底母所讲的，你看不见风，但是你看见这个芦苇摆来摆去，你就说哎，有风。一个人重生得救怎么重生得救的？尼哥底母说，难道回到妈妈的肚子里边吗？他说不是，主耶稣说不是，这是神的大能，可以一个使一个人重生。那你怎么知道他能够重生呢？好像这个来摆动一样。我芦苇随着什么摆动啊？随着风摆动。当这个风朝东边吹的时候，这个芦苇会不会朝北边、东西、朝西边摆？不会的，它也会朝东边的。这里边也是如此。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会靠神而行。如果靠神而行，就是行在真理当中的，就是行在光明当中的。行在光明当中的，就是不在黑暗当中的；在真理当中的，就是不在罪恶当中的。当圣灵的风朝这边吹的时候呢，他就会顺服圣灵，来这样如此的走。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信，哇，我顺服，我做了一件好事就表明我是得救的，不是的。我们顺服圣灵的靠神而行，来表明我们是属于真理的，我们是在光中的，我们是被称义的，我们是被重生的。我们不是因为我顺服了然后我才得救的，而是因为我得救我才能顺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若有什么好行为，我们要指责我们的基督夸口，对不对？如果你走路，你走这条路能够走得好，你感谢你自己的判断力呢？你说哎，我这人比较聪明，还是你感谢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呢？当然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是你的判断力好。你在黑暗当中的人怎么能不掉沟里呢？你没有掉沟里，说明你前面有灯有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罗马书第三章的25节到26节。前边我们讲到了，当律法来到的时候，它会怎么样？会显明人的罪，并且使人知罪。哎呦，原来我犯罪了，我开180公里我都不知道是犯罪的，直到那个牌子告诉我100公里出来的时候，律法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犯罪了。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哈，有三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经文呢，是罗马书的3章25节到26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个真光来了，他不单单要显明人的罪并且定人的罪，而且是什么呢？他要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哎，这个就不一样了，跟律法就有点不一样了哈。我们往下看，这个似乎跟律法现在还是吻合的。这里边我们都知道，律法呢，它不单显明人有罪，显明定人的罪，而且能够显明神的绝对公义的标准。那么耶稣呢，这光来了呢，也能完成律法的功用。然后说，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就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下边他就说了，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显明谁的义？显明神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为义。那么这个真光和律法的区别到此就分开了。律法不能够给人义，但是这真光来临的时候呢，却能够给人义，可以人在他的里边被神称为义。也就是说，律法不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但是这位耶稣基督能够解决人的罪的问题。由此就分开了。所以这位真光，这位基督来临的时候，他不单能够显出人的不义，并且定人的不义，他可以赐给人义。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再看一节经文， 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就是你从这真光，从基督的里面，你可以得到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律法不能够给人义的。我们看这节经文，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前面我们和弟兄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读英文的时候呢，我们更容易明白这节经文。他说律法走到头了就是基督了。律法走到头是哪里？是灭亡。因为律法显明了人的罪，又定了人的罪，那就要结束了嘛，对不对？就好像一个人犯了法，然后被警察抓起来了哈，被警察抓起来是什么？显明你是有罪的嘛。然后送到检察院，送到法院，法院一判说有罪，定罪，下一步上哪儿了？回家。上哪儿？监狱嘛。就是该去哪儿去哪儿。所以人的律法走到头的就是什么？就是监狱。同样，神的律法，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走到头的时候是哪儿？灭亡。被定罪了吗？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义，可以得到义的。你说哎，律法走到头了我能得到义，但是必须哪儿？必须在哪里？必须在基督里。因为走到头你必须像基督，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义。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3节到24节，说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真道显明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了耶稣这个真光他来的时候，之前我们解释了哈，说这光终于来了。那么之前的时候呢，神一直在预言这光要来，基督要来，今天终于来了。也就是说今天基督来，这真东真光来临的时候呢，它是个实体，而前面那些都是什么？影儿。影儿是什么？律法。因为律法走到头的就是基督了，它是影儿。那么好了，那么之前在基督，在这真光没有来之前，人都在律法之下的，人家都是哦，我要显明我的罪，哇，我要知罪，完事并且我是被定罪的，走到头了。好了，下边说，24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你说这还用讲吗？需要讲的。为啥呢？律法不来，人不知道自己犯罪，人都觉得自己是不错的，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是好人。但是当这基督来临的时候，他要显明一切是真的。什么意思呢？那个小朋友说一加二加二我就等于22，老师说错，结果是什么？不能够得分。无论你这个小朋友如何的辩解，无论这个老师这个怎么被开除，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抵挡二加二等于四，它都是等于四。人可以抵挡人，但是人在神的绝对的公义下边是没办法抵挡的，因为神的公义是绝对的。所以当人的律法走到尽头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今天走一条路走到尽头了，你看到前面是什么？你看到前面是悬崖峭壁，你要不要再往前走一步？你当然不会呀，因为再往前走一步就会什么？万丈深渊，粉身碎骨。你说我回头吧，回头走不回去的。你会怎么样？你就会到处去找路的，你赶紧拿起手机 GPS 找一找路。律法走到头是什么？是灭亡。人就开始寻求基督，就可以得到在基督里边的义。那些拒绝这真光照耀的，拒绝认罪悔改的人怎么样？就被这律法定罪，就是灭亡。所以我们知道神为人预备救恩，他也引导人怎么样去认识这救恩，但是人的确是太邪恶了。只有那些重生得救的人，他们才能够认识真光，认识自己的罪恶，认识到要结局是灭亡， 来认识在基督里边可以有永生。申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不是向我们隐藏一个秘密不告诉你哈，然后到时候你这个基督突然间就来了，你信就算不信就拉倒，不是的，而是神在这个为基督是神在创世以前就为人预备的，并且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不断的向人在启示的。好，我们来看申命记的十八章十五节，这里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是摩西说的，你们要听从他。摩西呢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神呢耶和华神你们的神要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好像摩西一样来带领你们，你们要听从他啊。十六节就说，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你耶和华我神的声音，我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耶和在何烈山耶和华神说告诉摩西说，你让以色列人来自洁，我要见他们，我要和他们说话。这些以色列人自洁三日来见耶和华神，在山底下来见耶和华神，当耶和华神显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雷电，电闪雷鸣，那个山呢，何烈山冒烟，有火焰出现了，声音震耳欲聋。然后那些以色列人怎么说？哎呀，我不要听了，不要听了，耶和华神太可怕了，我不要听了，不要听了，我再听下去我就要吓死了。然后怎么说？摩西呀，这样吧，你让耶和华神和你说话，然后你再告诉我就行了，我不要见耶和华神，见耶和华太可怕了，就是这么回事。十七节，于是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耶和华神是大而可畏的，罪人来到他面前就要灭亡的。因此呢，耶和华神说，他们说的是，他们的确是害怕。然后十八节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时候耶和华神就指着摩西说，我要给在他的弟兄当中，就在以色列人的当中，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一样，做什么事情呢？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拯救以色列人。然后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神要把一切的话，一切的真理放在这位弟兄的当中，怎么样？要他传给以色列人，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我必讨他的罪。这位弟兄是谁呢？这位弟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后裔，大卫的子孙，就是这位耶稣基督。神把一切的真理都放在他的里边。哥罗西书怎么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边。基督耶稣又怎么说？主耶稣说，我只不凭自己讲，随便讲一句话的。他说，我是从父那里听到什么我就传给你。他说，只不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一件事情。他说，我看见我父做事情我就做给你们。因此他是真光。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有一位弟兄兴起一位弟兄，这位弟兄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要听他的话，他所听的，他所讲的话都是从神来的，如果违背他就是违背神。这里说，我必讨谁的罪，我必定谁的罪。讨呢，不但是定罪，而是要讨，你要付代价的。所以神在向人在启示这真光，启示这位基督。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我们都知道讲的是什么，叫什么？登山变相。第一节说，十七章的第一节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衫洁白如光。 此时此刻，当主耶稣带领他们上高山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的师父是很伟大的先知，很伟大的师父。那么耶稣呢，甚至于他认为是最伟大的先知之一。那么主耶稣当带这三个门徒来到高山的时候呢，突然变了形象，变了形象，说脸面如日头。我们看看世界上的人，谁的脸像日头呢？没有人。然后说衣衫洁白如光。下面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以利亚和摩西已经死去好多年了，以利亚没有死啊，是神把他接去的。哎，以利亚和摩西突然出现了，这差几千年的人物聚在一起了。以利亚和摩西呢，同耶稣说话。你知道，当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可以看到摩西，那时候他们很兴奋的。摩西人家称他为什么？神人，那很了不起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好像呢看到了炎黄武帝一样，哇，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不简单。看到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亡被神所接去的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先知，能看到这样，他高兴坏了。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弟兄姊妹，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样兴奋，他们相反看到了摩西，看到以利亚，我的妈呀，我们就在这住下吧。什么意思呢？此时此刻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这位摩西和以利亚好像比这位耶稣更令人兴奋，更令人羡慕，更令人尊崇。我们看，就发生事情了。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另一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什么？以利亚和摩西就没了，剩下耶稣。然后天上有话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看错了，摩西、以利亚他不能够跟这位耶稣相比。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一个是伟大的先知，一个是神人，但是这两个人都不能够和耶稣相比。为什么？因为他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下面说，我所喜悦的，是他所喜悦的。下面就说了，你们要听他。换句话说，父神不单当初借着摩西应许给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位带领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的人会出现，而且今天在登山变相的神迹当中，神亲自来告诉这些人，他就是谁？耶稣。耶稣就是神曾经借着摩西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拯救者。摩西要像摩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进入迦南，把他们领出来，然后进入什么自由之地，神所赐给他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同样，他的这位弟兄，这位耶稣要带领我们同样出离为奴之地。我们的为奴之地是哪里？罪恶。是什么？是黑暗。要进入到哪里？进入到自由的国度。自由的国度是什么国度？光明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度，爱子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解释这段经文，但是对于犹太人，他就明白，当讲到这光要显明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到什么呢？哦，原来旧约的律法所显明的是谁呢？原来就是耶稣啊。旧约的律法是影儿，而基督呢，是这个实体。所以弟兄姊妹，这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跟你说看那个录像的时候呢，我看一看看一看我就看不下去了。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理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能顺服，是不是？我们为了来自己心里平衡一点，我们去什么？我们逃避这光。怎么逃避这光？ 我不读经就行了呗，就没光了吗？对不对？每天拿着圣经像大卫一样照一照我，照一照我里边是否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我要悔改的地方，我不照就完了，我把这关上就完了吗？但是大卫呢不是这样，大卫说这光你天天都要照我呀，看我里边还有没有什么恶行啊。我们是否是爱着光呢？我相信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是否爱着光呢？我们是否行在这光中呢？当光照亮我们里边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求神把这除掉这一切的黑暗呢？当这光照亮我们心里边的罪孽的时候，我们愿意，是否愿意悔改呢？重新回到光明当中呢？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这光显明一切的罪恶，定这罪恶，与我们接受不接受是没有关系的，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你信不信？不信你去出门口，你就在门口这趟街，你开100公里每小时，警察抓你的时候，你说我不接受，警察说你不接受算了，会吗？不会的。你说我今天不高兴有用吗？没用。你说你是谁？警察会怎么说？你管我是谁？没看看我那车吗？没看着我的衣服吗？没看我这枪吗？真光也是如此的。圣经以至于告诉我们说，叫我们无可推诿。无可推诿的时候，我就没有任何的借口。弟兄姊妹，这光已经来了，这光已经来了，并且这光每天都在我们的面前，这圣经每天都在我们的面前，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每天都在提醒我们，都在照我们，要显明我们里边一切的黑暗。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他要称我们为义，他要使我们为义，他不是恶意的，他不是要羞辱我们。因此弟兄姊妹，我常跟弟兄姊妹在讲，当神借着他的光，借着他的话语显明我们不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不好，甚至于有些时候借着人，借着我们的弟兄姊妹，甚至于借着那些不信主的人来照亮我们里边邪恶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拒绝这光。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话，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另外一个人呢就指出他的错误了，他就大发雷霆，跟另外跟指出他错误的那个人呢吵架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吵架呢？他说为什么说我？我说他说的对不对呢？哎呀，说的是对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跟他吵架呢？太不给我面子了，当着那么多人说。是我不对，我不对你也不能这么说呀。他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当然我们讲话责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谦卑，需要柔和，需要有爱心。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们在责备人，而是我们用真理来显明人的罪。我们不是光的真光的本身，我们不是真理本身。因此当我们去显出人家的罪恶的时候，提醒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审判者，我们不是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无论是借着神的话，或者圣灵的提醒，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甚至于可能是我们很不喜欢的人显明我们的黑暗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接受的，因为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悔改，因为神显明我们里边的黑暗是为了帮助我们除掉这一切的黑暗，显明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是要帮助我们除掉这个罪恶，它并不是要羞辱我们。因此弟兄姊妹，无论借着什么样的方式神显明我们里边黑暗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这位上帝。为什么？否则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这黑暗还在我们里边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羞愧就很大了。这真光已经来了，我们要不要就近这光呢？当然要就近这光，因为我们只有就近这光，我们才能够行在这光中，因为我们就近这光才能够显明我们是热爱真理的，我们是爱光的。 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黑暗的就属于黑暗，他也喜欢黑暗。光明的他喜欢光明，因为他属于光明。我们属于谁呢？不是我们爱光明我们才能够行在真理当中，我们才能够重生，而是我们因为重生我们才能够爱真理，我们才能够爱着光。我们不再做一个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是什么呢？律法主义者是希望，哎，我做得好，所以我就证明我是在光里啊？不一定啊。我们是因为有神的恩典，重生得救，我们才能够进到光中。因此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操守很好，一个哇，我在人面前都是个好人，所以我一定是个基督徒。好人跟基督徒是完全相反的，好人是靠自己，而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什么？是靠着神，不是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去爱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因为他是真光，因为他是真理，他可以显出一切的不义，并且能够使人在他里边被称为义。不要远离这光，这光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常常将这光好像大卫一样放在我们面前，神的话让他来照亮我们，我们就被称为光明之子。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这光或者说基督，他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得来的，而是他为我们所做成的。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律法的无能在基督里边就显出了神的大能，律法当中显出来的绝望在基督里边我们就得到了盼望。但是我们必须经过第一关，我们要认识到被显明我们是个罪人，否则我们就没有走到律法的尽头，我们也不会转脸仰望耶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这盼望是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是在你的爱子当中所赐给我们的。但是你要借着律法将我们带入绝望的当中，让我们看到借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在你的真光之下可以被你所照，光照出我们里边一切的黑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盼望，也让我们能够全心的来奔向着盼望。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